今天在我笔记上是登记第11次啊，韦氏三十论诵易观课程的第11次。那么我个人单独报告的部分呢，大概今天会是最后一回，下周开始就会轮流由赵大哥跟慧玲这边依我们上上周公布的那个分配进度表啊，他们就轮流来这个 OK。原则上是目前由赵大哥跟慧玲他们先飞了，就带大家先飞，因为雁群本来就是一个 V 字形，有人做前导嘛。那么导读在先，目标就是要比较创造出一个比较不是那么权威性教学的氛围哈，让各位真的能够把同学之间的平等的讨论呢，慢慢的养成一种习惯啊。那么最后的目标是希望做到目前台湾佛教很难做到的部分，就是用一个论理的格式，大家来辩证佛法的这个佛说的结论。因为我们今天呢都是在佛所说的结论的情况底下，前提底下去探究它的因地法行，所以我们既然是在佛的果地上面呢去探讨它的因地法行，那么以及学它的因地，那么我们就应该要能够依据佛法经论里面的道理跟方法来训练自己的思考。所以我个人是非常强调论的学习，因为论的学习告诉你这个思考的典范。但是呢，很多人学论却把论当作只是名词解释的词典，这个就是只用到它的十分之一，而忘了它的十分之九啊。所以很多人就把论里面呢当作是名词的检索，找了一堆的名词出来，然后编了一堆的这个理论啊、学说啊，然后个人就依据这样去做解释，忘了这些法相的定义不过就是佛法从佛传来，各个菩萨大德、论师、律师、经教的注解师，他们各位大德对于经论的思维，他怎么样去描述他心中以及眼所看到的我跟法，就是我们本文要谈的我相跟法相。那么我相跟法相如果用比较现代的话来讲的话呢，空师父就比较谈是人生宇宙的真相，就是说在圣人的眼光看起来，人生宇宙的真相是什么。人生的真相指的就是以人每一个人为个体，对不对？以这个个体为中心所形成的所谓的法界，法界不要太把它变成等于宇宙哈，法界就是你现在这一念心所关心到的范围，你现在这一念心所关心到的范围就构成了你今天的法界。而这个法界性呢，那性就是它的功能跟范畴。那么你现在这一念心你能够顾及，一定涵盖什么？涵盖过去、现在、未来，对不对？我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我现在的状态是什么，这叫做三世。而以你现在为中心所展开来的空间上的关系，就有所谓的十方。那么如果你能够在三世缘起十方的观待关系当中呢，找到你那一念现前的明了性的话呢，我们说啊，那个就叫做三世十方一切佛，就是十方三世一切佛，应该这样子比较顺哦。十方三世，十方指的是现在这一念心所有同时缘起的一切关系，三世是指我现在这一念心是怎么来的，要往哪去，那么因为我怎么来往哪去，就形成了我现在的一个状态。而这现在状态呢，我们凡夫人呢、一般都是不知缘起的，因为我们不如实知缘起，所以我们说我们的现状是无明，是颠倒。 那么佛不同，佛对于三世他如实了知，对于十方他不增不减不染不净，所以呢他能够用这种平等真如的态度面对三世缘起跟十方的关系，所以他随时保持这样子的一个明了性。所以我们说佛不共于二乘人的，就是一个如实智。阿罗汉不共于有学位的，就是出国二国三国的圣人的，就是净智跟无生智。那么这样子扣起来呢，剩下其他的智慧我们就不一个一个列啊，这个牵涉到很多的法相，你们只要记得三个智慧，在十一个智慧当中记住三个智慧。第一个是佛不共的智慧，佛当然具备有十一个智慧，十一个他都有，可是他不共于其他人的，就是如实智。这是大智论上有很详细的介绍，如果你们想去了解十一智的话呢，你们就去找大智论，应该在第二册吧，就是我们习惯拿了版本的第二册，应该在二十几卷左右，可能是二十七八卷左右，会有一个十一字的东西啊，那个篇章专门在介绍这个东西。那个是我看过，算是论理讲得很完整的地方。那里就很清楚地讲出佛不共于阿罗汉的如实字，而阿罗汉我们称为无学啊，他其实不共于出国、二国、三国的智慧呢，是净，因为他的有漏有净。他的一切的流露，一切的烦恼，不管是种子，不管是现行，不管是种子跟现行的一切烦恼障跟所知障，他们不管所知障了，就是烦恼障，因为他们俱生起的我执跟分别起的我执呢，他一概都没有了，一概都没有了，这都是净智。然后呢，他们也了知三界的过患，所以他们厌离生死，所以他们对于三界事呢没有半点希求，而且他也没有有漏的因，所以就不会再有漏的果报，所以他再也不会回来生在三界内。那这个智慧呢叫做无生智，这是二乘人他们的心理状态。可是到了佛位的时候呢，他对于净智跟无生智就不一样了。他的净智呢，佛的观点是认为无明跟烦恼根本无体，对不对？它本来就是净漏的，就是烦恼本身没有体。就像我们今天莫名其妙闹了一顿脾气，或者是跟别人搞了一辈子的误会，哎呀，有一天误会解消了之后呢，你说你有没有丢掉心中的一个大石头？感觉上有，对不对？实际上没有什么实质的东西，因为根本就是一场误会嘛。那么误会不过就是一个 upside down， 一个正的看作倒的，倒的看作正，这个颠倒向的支持。因为我把一些颠倒的东西当作是正确的，然后又一直不断的确认再确认，一直都认为是这样子，搞到有一天恍然大悟，倒过来就 OK 了，原来我并没有失去什么，我也并没有另外得到什么，它的体没有变，只是把它的名称改变了。原来它叫做颠倒，现在呢它叫做般若。你只要不去用颠倒见去看待事情，你的智慧就是般若。所以呢，它是无明颠倒还是般若，体是一个，可是呢作用的名称啊却有百百样。那么在这么多的作用名称当中呢，有些名称的作用呢被称为杂染的，有些的作用被称为清净的。可是佛法告诉你，根本没有染跟净的差别，因为染跟净还是由于你不了分别，是自心所做的相。你今天见到了还是自心的分别相，你没有见到真实，所以这讲起来就多了哈。那我们慢慢的回到根本上来，怎么样达到这个结论？那么唯识透过三十颂，他怎么能够得到这个结论？而这个结论就是般若经的结论，是佛的正见。那么在佛的眼光当中看到的烦恼无体的净智，就跟阿罗汉的净智不同。阿罗汉的净智是有对治的，是弃舍的，是厌离的， 他把所有烦恼依止的五蕴呢，一定要灭尽。可是呢，佛的观点认为，五蕴作为烦恼的依止，它也是成就菩萨道做佛的依止。那么如果你把五蕴灭尽了，你就没有了这个可以工作，可以跟众生视线同类圣，陪伴众生学习同成佛道的因缘。所以如果你把帮助别人的武器工具都丢掉了，都丢掉了，请问你拿什么东西来帮助别人？那么你说帮助别人就是一念心嘛，那不是不是空愿？可是如果佛法只是空愿，菩萨道只是空愿，我觉得的菩萨道就像是阿罗汉一样，声闻人也修慈悲喜舍啊，可是他们修慈悲喜舍只是用来柔软他的心啊，借着这样的心地的柔软得到禅定，由禅定当中的观四念住得到无漏道，而成就出果、二果、三果、四果。所以他把众生的想法，就是原念众生的观念，变成他得禅定的因缘。可是大乘的差别在哪里？大乘的差别就是说，我也用众生缘起大悲想，生菩提心，得空正见，修止观，但是呢，我也真正立誓练心，在真正陪伴众生公开入理一点，就是和众生吞啊，对不对？陪着众生，和众生不啦，然后呢，你给他吞，咖喱心没乱。哎呀，你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可以在众生界当中得到空正见。所以菩萨大乘在空正见的依止事上，就跟声闻人的观点不同。所以说同样一个法，那么因为个人的观点不同，所以修法不同，得到的果跟功德就各个不同。好，我们也不再太去说这些理论派的东西哈。那我们来看看，那么三十颂是怎么来成立这些功德，怎么来成立为了达到这个功德所要去修学的方法，那么这些方法是要解决什么问题，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净行果。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是净，我们要做哪些事是行，我们要得到什么样子的果功德那是果。所以整个三十颂就是透过唯识的观点来把刚才那个结论怎么样获得的因地法行，从我们现在散心位散乱心的凡夫啊，去铺排一个道次第，去获得这个整个圆满的结果。所以基本上呢，你就必须要相信呢，佛这种圆满的性格是可以做到的。如果你不相信有佛，如果你不相信这个功德是有力量的、可行的，如果你也不相信你自己做得到，如果你这三件事情都不相信，你就根本不会去做。那么或许你也愿意来听听佛法，可是佛法对你而言可能就变成只是尝试或者是知识，永远都不会变成你今天每天对人对事对物操作的准则。所以你就没有了佛法的一个实验的舞台，你自然而然就不会去瞎猫碰死耗子，你也得不到，对不对？你更不会去努力走这条圣道。你对于涅槃对于菩提根本一点都不在意，你在意的还是眼前的五欲六尘，怎么样利用你的理性去掌握去控制它的结果，顺我的意就叫做如意，不顺我的意我就利用更大的权限更大的能力，对不对？或者是重新制定游戏规则把它扭转过来，这就是世间法的想法，世间法的想法。所以谈起来，其实最近看很多事，尤其经济这样的崩盘，你就看到如果共构的那个连锁是那么的深而且那么的广的话，那么每一个人的良善就变得非常重要。因为你发现我开了一辆车自己走在路上，只有我一个人好是不够的，所以如果你不能只求你一个人好，那你就必须相信大乘是佛说，而且大乘是必然的道路，是所有全世界乃至于十法界的众生都必须走这条道路。所以一佛乘就是自然的结果，我们真的不要谈什么东西。 你难道可以披一个男团的袈裟，然后就不管跟你今天寺院之外的人接触吗？不会啊，佛陀当时也还是要托钵嘛，对不对？那么托钵，人家在家人给你什么东西，你就必须要吃什么东西，那不准规定人家在家人要给你什么东西啊，所以他还是要顺从缘起啊，顺从缘起啊。那么你既然是为了众生，所以人众生请你去应供，你就得去啊，你就得去啊，不管再远，当然他会安排车辆了，安排种种的方便，可是当你要随顺众生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困难跟学习来了。当你只是要跟僧团说法，僧团有个伦理，对不对？姑且还可以用老师对学生的姿态说，可是呢，当佛企图要对林林种种的众生类讲话的时候呢，他就必须要看了，因为人家来问他，不是四念住怎么修，人家问他说牛怎么放牧，对不对？我每天每个月赚的钱怎么理财？阿含经到处都是啊。然后呢，他说每天太阳从东方出来，东方有没有边界？哎，阿含经有问这个问题啊。太阳从西方落下去，西方有没有那个地方？阿含经都问这个问题啊。好，那你说这都是不正问，你对于根器力的声闻弟子你可以这样子批判，你对于外道可以这样子批判，可是你对于哎呀求知欲很强，然后呢在这边正在受困扰的这个一般的信众，你看看在阿含经里面佛会不理他吗？佛会呵斥他吗？不会呀、啊、佛还是婉婉道来，而且呢他用譬喻说完之后呢他还法说，也就是说他打个比方让你懂道理以后呢，他还要拉回来用正法再说一遍，引导每一个人去入道。所以我今天因为参加一个活动，所以我就有个想法，因为碰到十来个泰国的比丘啊，跟其中一个会英文的一个比丘聊到泰国的状况，然后呢发现他们开始大乘化了，一个比甲声闻的走向过去了哈。那么从佛斯比丘出来以后，慢慢呢，他的声音，他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慢慢影响到泰国，然后呢开始因为国际的对话，彼此的交流，他慢慢从各位都很熟悉的法身寺哈，那今天我遇到的一些泰国比丘是僧王寺，就是这个泰国出家人最大的那个啊，就是僧官里面就是伦理最高戒腊最高的95岁的一位大德，那么他所主持的一个寺院，哈拉陀主持人，那么派了十几个比丘，然后我跟其中一个去聊，我就觉得哎，这个想法比起十年前我在马来西亚碰到的几位斯里兰卡啦跟泰国的比丘的思想已经改变很大，改变非常非常的大。我今天就跟他们谈一个事情，说如果你们觉得你们保持佛法的传统是最原汁原味的，那么为什么比丘尼的戒法在你们那个地方不见呢？啊，为什么？那么阿含经里面呢，在你们的五部尼可耶里面也有佛陀的本身故事，你们或许有些人会听到很多南传的学者说那个是后期添加进去的故事，是印度当时所流行的神话故事，只是把它拿进来，好像是我们拿西游记啊用来解释这个佛法里面的道理是一样的。他说不然，佛陀的本身故事我们就称为叫做菩提萨埵，所以他们有，只是说他们把老师的地位呢捧得非常的高，他说我们都是佛的声闻弟子，对不对？声闻弟子最高的学位就是阿罗汉。那我就问他说，那佛有阿罗汉的功德，可是阿含经当中讲到佛的十名功德却并不是阿罗汉所具备的，这个不晓得你们怎么解释。他说当然呢，他是我们的老师啊，他有无师自，他有自然自。那我就说，那么他的无师自然自 是无因无缘发生的吗？佛法讲缘起法，难道他是天上掉下来，突然我天赋异禀，我就是无师自，我就是自然智，我创一套佛法的理论？佛在阿含经说，他的说法不是他自己创的，对不对？他从过去诸佛那边学习来，如实报告给大家听而已。所以他在那个时候把自己谦卑的，就跟阿难在结集的时候说，我是如是我闻。否则当时阿难升堂在讲法的时候，底下一堆阿罗汉比丘啊，一眼望，哎呀，这么庄严的一位，因为他们是兄弟嘛，堂兄弟，血缘很亲的。而且呢，阿难也有三十相，相好庄严，当他讲起法内容又跟我们的老师讲一样的时候，你的心里的感动，那个感动啊，会觉得哎呀，是不是佛在来了？他就说，我不是，我不是，如是我闻，是我从佛那儿听来的，安慰大家说，你们对于佛的怀念不要那么的深切。我们今天呢，是为了要共同结集佛当时为我们所讲说的东西，所以你们要努力去听我到底有没有讲错。所以从这一点点滴滴，慢慢从他们可能在学术研究上不重视的部分，透过彼此之间的沟通跟交谈，哎呀，就发觉很多事情就变得不一样，就其中我看到很多的可能性。于是发现，我们当我们在讲说我们要去我执去法执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没有把去我执去法执这样的一个思考习惯用在检查自己的思想上？这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一个指头指别人的时候呢，四个指头是指到自己的啊，这个指头可能不是自己的，至少三个是自己，对不对？那一个指别人嘛，那么一个就掐住，指我的三个不算数，对不对？只有你才是我今天讨论的对象，这是我们今天凡夫人会有的思考习惯。而佛就跟你讲，今天所有改过实验的开始，必须要从惭愧，断恶要从惭愧开始，学善要从信开始。你要去学善品的加行，你不信，你不信人家所说的话，你也一点都不愿意去实验看看，你会去做吗？你善听听就会了吗？你要去断恶，如果你不从惭愧做起，老是不要先讲我的，我为什么今天会这么样，都是别人有错，都是经济的问题，都是今天经济太萧条，所以我失业。那为什么你这种人失业，很多人还是有工作呢？你怎么解释这种个别差异呢？我的老板对我特别不好。所以种种维系的心念，都是佛法要去解释，要去看，要去观察的对象。所以我们说佛法是一个重新陶冶我们思考习惯的一个训练过程。那你会觉得说这个训练过程跟世间法很像啊？对，它是一个教育的过程，可是它要达到的目标是一个世间法没有哪一个科学愿意去做到的事情，那个我们称为叫做 Nirvana 涅槃。得到涅槃的那个工具我们称为叫做菩提，就是觉性，就是来自于自觉，不是来自于别人呵斥你。你今天不管你一个人独处，你必须要自己开发你的觉性，你的觉性不能用任何的条文来限制规范你要这么做。如果你是为了要符合某一种规条而你这么做，你就是没有把这些好的习惯内化成你的自信。如果你还是用心外求法，佛陀说这种人就还是外道，因为他还是依据什么？依据我相、法相在做事。那么如果你还是只有实我跟实法，就还是标准凡夫，就是我们白板上所写的世俗的世俗，对不对？每天活在我跟法的法界里面，不是我就是我的法法法，永远不会在这里面得到反省。所以佛法在这个地方称它为菩提。你不再被你今天所设计好的我跟法相绑住，你就叫做涅槃。所以我觉得佛法是一个非常实际，而且它的目标、它的方法很准确，而且很单纯。所以很多人要跟我辩论说，你你 你在世间法当中已经有成功的机会，你为什么不去走最后那一步？为什么你要回来重新学佛？我说就是因为我在那里看不到我满意的答案，所以我必须回来重新整理我的根本。如果我的根本都做不好，我没有办法有一个我的守护神呢，就是我的觉性去看紧我今天的信念，我没有办法去保证我今天在世间法上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无私无欲的。那你就会问我说，无私无欲那么重要吗？我说很重要。当你要关心，真正关心一个人，真正帮助一个人，而且给自己招来完全没有烦恼的遭遇，那么也唯有必须要进入涅槃的法界。如果你的自心不能够入涅槃，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让自己没有逼恼，让自己没有烦恼，让自己不造恶业，不可能。你只要有逼恼心，你只要去造了恶业，你在他的果报上就会很不舒服，而且很不快乐。我发现最近在书局啊卖的大量出版的都是跟快乐有关系的书。我那天光去用了1300多块，就是买了五本跟快乐有关系的书，其中有一个就是用给民族能不切，他说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快乐不就是忧郁症的药吗？所以我礼拜天去参加一个座谈会，可是我回来今天是第二天了，我想了两天，我想起来了心理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叫做双因理论。什么叫双因理论？也就是说 hygiene factor 就是一个让我满意的因素跟让我不满意的因素其实是 independent。 意思就是说，当我对我满意的东西很满意的时候，我还是有一堆我不满意的东西，对不对？不会因为我满意的东西很多了，对那些不满意的东西遭遇到我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还 OK 啊。可能吗？不可能啊。我有个让我很满意的老婆，结果呢我遇到一个很讨厌的上司，我可以一看着上司想到我老婆就很满意了吗？不可能嘛。所以我得到一个结论，那结论我想去跟所有研究忧郁症的人去谈。我说啊，如果你教人家快乐的方法，是不是就免除人家得忧郁症的可能性？我说不会，不可能。快乐是快乐的因子，忧郁是忧郁的因子。就像是白法里面所讲的信障碍不信，同样的道理，不信也障碍信。由这个定义上看出来，信跟不信不是一件事情的两面，不是一个手掌的手心跟手背，不是，而是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呢可以独立，怎么独立法？我可以信一样东西，我可以很不信一样东西，懂吗？可是佛法讲的信是什么？你要信，你就要对所谓的地理乃至于地理所呈现的无量事相，你就得要无条件的相信。这种信叫做净信，净就是无条件，以空性相应的心无条件的相信它是实有的，对不对？它的功德就是它的作用了，以及任何人做都做得到，不是只有少数人的权利，少数人的能力做得到，我做不到，某些人做不到，什么人可以做，某些人不能做。如果你有但书的话呢，就不叫做信，信是没有但书的。可是我们世间法对信的定义是有但书的，如果你怎样怎样的话呢，我就搞不理就会相信你，就像我们签一个支票打个合同一样，合同是甲方乙方的义务跟权利的宣告书啊。可是今天我打完了合同之后，我就真的相信了吗？我还是要防弊嘛，我制造一个官僚流程来控制防弊，对不对？然后侦查错误，然后呢事先预防，事后怎么样去补强，电脑还要设计很多的火网，可是永远都没有办法，因为你只要有法我就有破法，对不对？所以法跟非法永远同时存在。所以我思考我静坐了两个晚上，我得到的结论是， 你不能教人家如何快乐而免去了忧郁的可能性。你说那忧郁症怎么办？忧郁症怎么办？把忧郁当作你学习的素材，知道忧郁不过就是个无名的颠倒像，你看错了让你忧郁的境界。所以永远在佛法的观念里面呢，都是源自于无名，不是别的东西。为什么有一个因素会让你忧郁，就像有某些事情会让你很快乐一样，那个让你很快乐的原因，那个背后最根本的动力，跟让你很忧郁背后的动力其实是一样的。什么东西？无明。因为你不了缘起，你不如是知缘起，你无法面对接受处理放下缘起一切的对境。好，我就觉得佛法在理论上，我是读了很多心理学的书哦，我是专攻临床人格心理学的哦，我在病态心理学上我读过的多少书，我在转成心理系之后，我读遍了我书这个图总图跟研究图书馆所有我可以读的原文英文的书了，能读的我都读。我发觉哎呀，心理学的病理学薄弱的很，如果心理学家愿意来学佛，他会知道用内证思维的方法，用体验性的方法，能够到达科学实验所不能够到达的地步，而理解到科学所不能够论证的事实。可是今天佛法却反过的来求教于科学，认为我只要把它科学包装以后，就会变得比较现代化，就会变得比较有权威性。我说去说服知识分子 maybe， 但是如果你不能够让所有的人改变思考的话，在同类思考底下所得到的遭遇是不可能脱离窠臼的，懂吗？今天你创造一个新的工具，新的方法解决你世间上的问题，你同样会用这个工具创造出新的问题跟危机。这就是世间法跟出世间法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已经激起了我的雄心万丈，我打算跟当今研究忧郁症的人分庭抗礼，提出一个完全佛法的观点跟佛法的治疗方式。但是因为我有受过这样的专业心理学的训练，我还是觉得治标上有很多心理学的方法是很好的。像我今天在山上也跟一个常年教导神经语言学有关这套临床谘商技术的一位专家，我们都是师兄弟啊，然后我也是学神经语言学的，我们之间谈了很多，说哎呀，我们怎么样把 NLP 就是神经语言学这套技术呢用在佛法上面，可不可以用？可以。但是反过来佛法毕竟还是佛法，世间法毕竟还是世间法。为什么？世间法永远玩的就是我相跟法相，进一步还把它指使，进一步在指使以后呢，还升起了爱跟非爱，就有了自他，于是就有了学派，对不对？有了学派之后呢，就有争论，就有对立。那么如果我越巩固我的学派，对立性越强，我就越自陷手脚，我只能够在自己有限解决的范围之内处理问题，我就无法跨过我的边界去解决我处理不来的问题，我甚至会觉得说那个问题不重要。可是有人有那个问题，你怎么会说它不重要？可是佛法它的原则是不舍一个众生，你看它的心量多大，你就会怀疑世间上能够找到一个方法适合所有人吧？佛法跟你讲没有，佛法只跟你讲法则上有，可是方法必须八万四千，八万四千指的是无量，指的是无量，也就是说你完全必须要因人的因缘打造，有什么病就必须为他找什么药，如果有相类似的药解决得了相类似的病，那么姑且可以借用，可是如果你的药跟病不相应，你怎么样用多少量都解决不完。所以我很可惜我那位师兄法师啊，他花了很多时间去涉猎 这个科学界以及我们中医学界的很多的善巧，我觉得对病人应当会有帮助。可是呢，真正和佛法不共于世间法的部分，就是那个他所提出来的四念住里面的生念住。可是生念住绝对不能够离开受念住、心念住跟法念住。那么整个四念住又不能离开他之后要去面对的空跟无相跟无作三悉陀门。三悉陀门通过以后，就不能够不去面对涅槃的问题，涅槃的境界你怎么去看待？要去获得那个涅槃，你就有不同种性发生的菩提。所以你还是必须回来，让当事人跟教学者都必须要同时学习佛法正确的知见。所以回过头来，还是要回到佛法的一个完整的教学历程，教跟学的历程，有教的人，有学的人。那么世间法那个部分，就找世间法的专家嘛。陈大哥他是中医学专家，找他嘛。他是国术专家，你找他来教嘛，对不对？那么他是生机专家，你找他来，找他来打理我们的菜单嘛，对不对？我可以透过鸡尾酒法招来很多的专家跨界的合作。可是我不爱问佛法不共能够提出了什么东西。所以我那天也跟礼拜天啊，就是昨天前天也跟关县的一位同工啊，在讨论到我们关县是属于宗教组织还是属于单纯的辅导组织，这个问题也是非常非常久以来就必须要讨论的问题。如果他只是一个单纯的辅导组织，那他研究辅导的话题就可以了，用的是辅导的技术，事实上他又不然，对不对？好，那这是课外的话题。回过头来，我就要让各位用这半个钟头时间了解凡夫或者世间法，他永远研究跟关心的范畴离不开两个字：我跟法。而佛法在三十颂里面一开头三个句子，是我今天花了几堂课跟各位解释的东西。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那怎么转呢？比依事所变。这三件事情本来应该留给张大哥跟这个慧玲来阐释唯识相的部分，可是我今天特别用成唯识论写了三个礼拜，对不对？从缘起，从总标，从我们今天怎么样能够用三个论点来总说这三句，这三句可以说是整个唯识三十颂的精神所在。老实讲，如果你只想获得正见，三十颂的正见三句话讲完了，往后的二十七个颂都是来解释这三个颂，就跟心经一样。心经就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说到这边就完了，后面的句子都在解释这四句话。你能懂就懂，不能懂你就好好的读心经的每一个字，去推敲它的意思，怎么连贯成一个思考的典范。所以佛法难，难吗？难。难吗？不难，就看你用什么态度，你想去解什么问题。如果你老是自设范畴，说我只想在我今天约定成熟的我跟法的相范畴里面去解决问题，我跟你讲，你窠臼依然，对不对？思考没变，你不管怎么做，就像是一堆大粪，你不管怎么去料理它，结果还是大粪加盐巴，大粪加胡椒粉，对不对？大分加家里，他永远离不开大分的本质性。可是佛法怎么对待大分呢？你就头叫叫的嘛，对不对？适合这个土的酸碱性的种子拿一粒来跟种下就好啊，是不是这样呢？我干嘛要去改变一切法的本质性干什么？因为佛法的观点是法无自性，因为它就是和合生法，而且无常生灭的转变。光是靠这三个观念创造了整个佛法，你理解多少，你信的有多深，你做的有多彻底，你的态度，你的 做法的柔软跟多元性就会不一样。巴拉杂杂讲这三天来的心得吧，但是就是这三句话，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种种相转指的是我相跟法相都各有好多好多相，对不对？不是我归类成我相，那我相只有一种，归类成法相，法相只有一种，不是。而所有种种的我相跟法相通通都是由假而安立的，假不是虚假，假是假借因缘，假借分别，假借这两管道，假借因缘变，假借分别变。怎么变呢？比依事所变，由依事所变的依那个字就知道说一切法都是依他起的，表示什么？表示不自己无因无缘故起，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就给自己成就，你最起码必须要等什么？等缘成就，对不对？往后细的论理又跟你讲，虽然是依他起的，可是没有自种子又不生，又不是自种子跟他缘合生，为什么？因为它还是分位假立，是分别变创造出一个 A 加 B 等于 C 那一法是不存在的，对不对？是被你用假名用概念用分别创造出来的。我又讲远了啊。那如果以前有听过别的维师的课大概就知道，所以你们就可以想象这三句话，如果依我经营维师经论这么久的人，老实讲我光是抱这三句话我可以打七天打十天打一个月打三年三个月的闭关，相信吗？我可以用它来审查司法界一切的现象，审查我每一个信念，它就等于心经的总纲完全一模一样。观自在菩萨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用这四句话，我把观自在菩萨当作一句话，这样来看跟这三句话一样。所以我们怎么来总说这三句话呢？那么我们要把上个礼拜的白板所抄的跟这个礼拜白板所抄的合在一块看。我们先看上个礼拜白板上所抄的。我说抄了，世间跟圣教都各自有说我相跟法相，对不对？我们平常我们的世间不就是我吗？法就是一切法吗？这个是世间法，这是出世间法，这是有为法无为法，有漏法无漏法，我们都在做分类嘛。所以法者我们下面就会讲了，下面就讲了。那么我们不管从这个佛法的圣教或者是一般的世间学，都各个有说我说法。我总说一句话，维师家说啊，不管是世间所说的我法跟圣教所说的我法，但就是 only and only if， 用英文来讲 only and only if，我们理哲学怎么讲？若且为若，对不对？一切的我跟法都是假立的，凡假立的就会生出实我跟实法，对不对？你交换过来都成立。当你把 P 跟 Q 的关系换过来去推论，它的因跟果都可以彼此成立的话呢，那么这个就是若且为若，就是但的意思，但的意思。好，那么若且为若就是由假立，那么既然是假立，那么就非实有性，对不对？假立就跟实有性对立嘛，因为一个是实有，一个是假立嘛，对不对？实有的话就是有一个自然有，所以你要先了解实有的定义。什么叫实有？实有就是自然有，自然有无因无缘自性有，第一个自然有，第二个无因缘而有，第三个自性有，因为它自然，而自然就推论到它不是由因缘所生的，对不对？它一直都是那样子，现在是这样子，往后还是那样子，所以就推论自性有。所以实有在这个阶段怎么去解释？你不要把这实有当作是所谓的真实意啊，这个讲的是世间的层次啊。非实有性的实有是说它自然有， 他无因无缘而有，于是就推论他是自性有的。那么如果我有办法去证明一切的我相跟法相都是假立的，都是假立的，那么我就可以去证明而且去推翻它是实有性，对不对？它不是自然性，它不是因缘生啊，它不是无因缘生，它不是自性有，是不是？好，这个是要先把实有性先搞清楚。那么再来就要了解假立。假立在《成为咒论》里面呢，讲两种假立，一种呢就是有性啊、有体是色假，有体，我不写白板，体就是体性，体性有体是色假，就说你是色就是用名言称的意思啊，比如说慧琳坐在我这边呢，对不对？那大家都知道他的身份证上就是写慧琳的名字嘛，所以有这一个人，他在我们约定成熟的法律里面有这样的登记，这叫有体，懂吗？体者就是被我们接受的一种证据，有我们约定成熟认以为有的一种论述方式。那么我今天给他一个名称叫做慧琳，我也随他的世俗，随他体所安立的假名，我也跟身份证跟他家人一样称他慧琳。那么这个人你不能说他是没有，可是这个慧琳这个名字还是假立的。为什么？因为他不叫做慧琳，他还是他，就跟莎士比亚里面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样，你可以不叫罗密欧，可是你还是我的爱人，对不对？可是如果你不叫罗密欧，我们就可以谈恋爱谈得大大方方，不用偷偷摸摸了，不用带着我们的世家的恩仇，不能谈恋爱啊，最后还要以死相随啊。他就问你，他就有一段很有名的歌，很有名的咏叹，就是你为什么要叫做罗密欧？我叫罗密欧是我的错吗？对不对？是你的错吗？是我们的感情依止的错误吗？都不是，就是人为的问题，是人为的对立，让两个恩爱的小男女不能在一块儿，这是问题所在嘛。所以它是有因有缘成立的嘛，它不是自然是这样子的嘛，它不是永远都是这样子的嘛。所以由此知道，纵使那么样子的僵化到必是以死来相随，这么痛苦的果报，可是它所依止的是什么？假立。这种假立就叫做有体施舍假。有完弄不？人是这样子过生活的，我们的历史是这样写成的，纵许它有体吧，它也是施舍假，何况那个体是怎么有的？因缘有的嘛，非自然有的嘛，那么也不是永远自信有嘛，对不对？只要他们那对小男女换一个时代到现在来可以自由恋爱了，那管你妈妈，管你爸爸，管我们两个家族，对不对？两个在那里私奔去了，对不对？他们活得可好嘞，只是不能回娘家而已嘛，是不是这样子？那自己能够自立，财务能够自足，我又何必依赖身外的条件？所以就是因为你所处的时代生不逢时，可是生不逢时是因为你没有跟这个时代的枷锁抵抗的资粮，你也没那个观念，你也认为我没法度。你看很多假立的东西都让我们的人觉得以为没无能为力。所以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学到忧郁症的时候，忧郁症有个病因叫做 learned 学来的 helplessness， 就是 无力感无助感。我们的人的长大学习过程都在学习无助感，无能为力。于是呢我们必须要遵从什么一个礼仪规范，就必须学着在礼仪规范里面这样子做，牙用对摆，对不对？然后呢循规蹈矩，以便于让我自己不出错，得到权威人物的赞美。我只要一触犯了这个边界，我就被 punish， 被惩罚，而且这种惩罚没办法逃避。而我们今天呢，让我们受苦的东西通通都叫做有体是色假，是那么的让我觉得真实，可是它还是关待一群因缘条件 假名施舍的东西而已，不是自然有的，对不对？不是无因无缘的，对不对？我看到有人破例嘛，只是看权威裁量权在哪里，只是这样，所以他也不是自信有的。非自信有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永远如此。如果他永远如此的话，他不会变，可是他一直会变，就为某一个权威人物，为某一个案例，他会改变，一直不断的改变。所以历史跟所有的规则都在改变，你何以会为一时的规则、一时的历史就困死在那里？对不对？这是很大的问题。那么第二种假呢，叫做无体施设假，就根本不一样不加的，就刚才那个还在约定成熟的范围之内有那么一件事儿，对不对？可是无体施设假，那根本没那件事儿。就像说这里有条龙，妙老最爱说的，你话最得跟党，你以为我这边讲说有个假名，这假名就存在了吗？这假名的体就存在了吗？不会。所以我们说啊，假名让一件事情让我们觉得有两种。第一个，这里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可以不叫做麦克风，可是我们大家都称它为麦克风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就接受这里有一个麦克风，还有两个，是不是这样子？如果我们数算我们人的范围，就是一个独立运作的五蕴体，于是这边就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十一个、十二个，对不对？任谁来数都不会数第十三个，可是就怪了。如果我有天眼，我可以看到三界的有情类，我就看到这边有天龙八部，哦，无量无边。我就拿起《地藏经》，拿起《华严经》，说：“哦，某某人在这里，某某人在这里。”但是问题只有我看见，你们看不见，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对你们来讲，我就是在说无体施设假；对我来讲，我跟我同类有天眼通能力的人，就在讲有体施设假。那不管对你们而言，跟对我而言，都是施设假力的，都是借着名言去称说的描述的现象。只是我今天能够在我的一定的范畴之内，能够去认识到那个体，有人认识不到，有人认识不到。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有一堆的人彼此分宗分派，然后又讲有又讲无。我跟你讲，天底下最无聊的事情就在变有跟无，还有一跟义。佛法定义的很清楚，什么叫做戏论？就是你跟别人拿有无跟一义来辩论，然后呢各自执一方之词，永远相信我对而认为别人错的人，就叫做戏论。这种结果只会怎么样？两败俱伤，自己也不会对，别人也不会因此而错。你说佛法是不是太东轰了？佛法不是追求真理的宗教吗？那么为什么他不在有无意义上要搞一个真实意义呢？佛法要怎么样讲一个虚无缥缈的不依不依呢？啊，又可以有又不是有，对不对？然后呢又要跟你讲四句说不到，又必须用四句说一切法，你公什么挖沟啊？佛法难在这里。所以由此可以知道，佛法不是定义学，佛法是思考的典范。为了要追求真理，所以我给你一个思考的典范，让你能够去理解，让你能够去作证真理是什么。所以佛法，佛也说他49年说法，说了一堆的名言，对不对？他没有说一个字，意思是说，意思讲白一点，唯识学喜欢讲白的正面表述，信中就是说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啦，不要用新意识，不要用名言。哦，啊，不要用名言怎么办？不要用新意识怎么办？不用原理性怎么办？我猜还是心呢，啊？所以唯识学就是什么？你可以用名言，你亦可以有分别，可是你要知道，你所有认识的一切离不开分别，离不开名言。你既然离不开分别，离不开名言，你就要小心，它可能是你假借着某一类的自己以为是的因缘，称说的部分真实。乃至于完全都是非真实。所以佛法尤其为是，是一个多么教导我们应该要如何谦卑的一个思考典范。它不是直接在论说真理本身， 我又回来谈我的专业，心理学，谘商。我跟你讲，如果谘商者带着一个成见，你一定要怎样才算是这个个案谘商成功的话，你一定谘商不成功。因为我们要陪伴当事人，就是要开发他的 self awareness 自觉，自己为他所做的事情的结果负起责任来，然后呢，勇敢去承担，负起改变那个结果变得更好，而且保持信心，保持盼望，人跟人之间有爱。所以我是觉得啊，基督宗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世间宗教，对不对？他谈要有信啊，要有盼望，要人跟人之间要用爱，爱是最高的戒律，十戒通通依止于爱，因为上帝爱人，所以我们必须为上帝爱一切的兄弟。哎呀，我觉得是不是很感动？觉得我有这么一个天父，这样子无时无刻的抱着我，然后安慰我的心，是很舒服的。我需要这种感觉，而且我也相信这一种守护力是存在。但是我们要发生自觉，光靠这个东西不够。因为当我要开始盼望，我盼望什么？当我开始信，我信那个大能，可是那个大能他给我的时候我才有，他不给我的时候我就只能一直不断的苦苦守候，对不对？而佛法跟你讲，有因有缘就会有，你纵使自己努力去纠集因缘，永远都还有不具足，纵使你达到了那个具足的层次，你随即马上就无常。你有没有觉得这很真实？你一样可以去信神哦，可是你永远也必须要在信神的同时接受你自己要努力。纵使神给予你了恩赐，你也必须知道它随即流逝。所以其实我在我的观念里面，我是一个非常精通各种宗教的人，我愿意跟很多基督宗教，像上个礼拜三有一位师兄在我讲完课之后跑来那个对面的那个小教室休息室，拉着我的手说，廖老师，我有个问题请教你，我看来你对基督教很熟，我的儿子在大学念书，他前几天回家来跟我讲他要受洗，他问我怎么办，我说能怎么办，就让他受洗啊，唯一的前提你不能拆我家庙啊，因为他们有除偶像的习惯，要带牧师到家里来把所有的偶像通通除干净，那你就妨碍到我的宗教自由，懂吗？我是觉得为什么有个宗教会定一个规定，因为这个规定是教会定的，并不是圣经里面有的。圣经里面有一些故事对于除偶像这件事情，到了保罗身上，他们把整基督宗教传到了罗马去的时候呢，就有很多不一样的思考，可是他们现在还保守那样子的仪轨，为了传达自己的信仰不惜摧毁人家的文化，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你看到了中亚，把那么宝贵的佛像砰当炸，你看要形成经过这么多年已经破烂不堪的古迹，也就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就这样子用一个宗教的信仰跟不合理性的想法，用一个炸弹就把它炸毁掉了，我实在是很痛，非常非常痛。如果我用同样的方式把你们的圣基炸毁掉，你们会怎么想？何况我们的历史上，中亚那块地方是存在过佛教的，而且是佛教传进咱们中原来的一个重镇，像鸠兹国，